接着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就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来讲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也得了丰盛。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可以的话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呢将这两节经文也背下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好，大家新年好。好，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新春佳节当中啊，在早期的时候，特别是在农业社会里面，不到十五啊，好像这个年节的气氛还不会消散掉啊，所以我们下一个主日正好也是十五啊，正好也是这个元宵，我们等于说还在过年当中了。然后我们华人过年呢、啊，特别喜欢什么？特别喜欢的就是福，福气啊。我们说福啊，曾经有人讲说福气要把它倒过来倒啊，福倒福倒。那个也有人认为说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哈。这个福气其实就是要正面的啊。那这个不管是如何了啊，这个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兴旺，强调的是发达。啊，你看那个对联啊，叫什么？叫这个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通四海啊，财源广进达三江。那我们都喜欢在逢年过节的时刻，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旺啊，谈的是兴旺，谈的是发达，谈的是福气。那我也特地，我两个礼拜前跟大家都预告，我特地从哥罗西书里面。我们举这个题目，举这两节经文，谈到的是也得了丰盛，基督徒也谈丰盛的哈。不过我们也要从当中来认出来里面的差别，到底我们所讲的丰盛是什么丰盛。好，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啊。这边特别提到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好不好？来，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我们这里要问啊，我们把你们改成他们，就是要解答底下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我们这边讲说也得了丰盛，谁得了丰盛呢、啊？谁得丰盛？我们得了丰盛。使徒保罗写信给小亚细亚的教会，写给哥罗西那个地方的教会，很可能这封书信不单单是写给哥罗西，是写给众教会的书信。那个时候他们经常这么做，写一封书信就从这边送到了以弗所，以弗所就有责任要把这封书信给誊抄一遍，之后再打发信差送到下一站，送到老底家，送到哥罗西，送到那附近的各地的教会。所以这封书信还不单单是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手里面捧着读，很可能很多地方都读到了这一节，讲到了你们也得了丰盛。那么这封信一直传，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读到了。那我们要问谁得了丰盛？是我们也得了丰盛。从哪里得？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得了丰盛。那么这个丰盛原来是在哪里呢？这个丰盛原来在父上帝里面。所以从这里啊，圣父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这边讲的还讲的更这个强调的口吻讲出来，是 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是 in bodily form， 就居住在基督里面，居住在圣子耶稣基督里面。这里的居住啊，我们之前也讲过，特别强调这个居住不像是一个游客，你参加旅行团，你到了譬如说到欧洲去啊，如果参加欧洲旅行团的人可能有这个经验，你一天可能跑好几个城市，不单单好几个城市，一天可能跑好几个国家，因为那个国家小，哗一下子穿过去了啊。你说你今天在这边住，早上早早起来收拾好，那么你傍晚呢可能住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间旅店，那个住啊是打尖投宿，这个赶路的人、旅游的人的那个住，跟这里的这个居住不一样。这里的这个居住是有 permanent residency 的意思，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定居在那个地方。所以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得了丰盛，所以圣父、圣子、圣徒我们都得了丰盛。所以谁得？我们得。从哪里得？从我们的主基督里面。而这个丰盛原先从哪里来呢？原先在父上帝里面，是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这一节啊，事实上我们先做一个题外的这个再一次来提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其实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特别在基督论这个重要的课题里面是很重要的一节经节，因为它告诉我们基督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神本质，神性的本质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从外貌看拿撒勒人耶稣，从外貌看他就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但是事实上从他的真正的位格、生命的本质来看，他有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所以这一节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而与我们相干的是紧接着的，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保罗不单单是这样讲啊，在这个地方这样讲，事实上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就提到同样的经节，同样的观念。所以我们在继续往前讲之前，我们先把那些经文都把它找出来摆在一起，我们就有一个更这个很扎实的啊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先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你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这边怎么讲呢？几乎是一样的，跟第二章我们所读的这个刚刚读过的第九节呢是一模一样的。他这里面提到什么？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他就是指着圣子耶稣基督，就是指那爱子，就是指那在一切之上做元首的那一位。所以父喜欢就是上帝的心基督里面居住，所以这个地方是第一节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再翻过来看呢，在第二章里面呢他也这样讲，第二章第三节啊，我们刚刚读的是第二章第九第十节啊，第二章第三节里面呢基本上所谈到的呢也是大同小异的经文。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啊。这里面因为我们是从取了第三节，我们前面去头去尾，所以你感觉出来啊，你要稍微花一点心思来想到底这边所讲的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是谁的呢？是上帝的。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隐藏着，都藏在基督里，都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把这三节经文合在一起，我们就有一个全貌。我们知道父上帝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那充满万有者，上帝所拥有的一切那个丰盛都在哪里呢？ 都在基督里面藏着，都在基督里面居住着。所以哥罗西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信，因为这一卷书信特别强调，特别强调丰盛充满啊。我们这边呢把它翻译成呢丰盛，在出现的经文里面很多地方可能把它翻译成全备啊，用不同的，因为华文圣经呢，我们翻译的时候要让上下文能够通顺啊，用什么？用满心，用充满，用丰盛，用充充满满，用不同的词汇了，但是都从同一个家族里面翻译过来的。所以它这里面一个很强调的一个重点，哥罗西书里面所强调的重点呢就是丰盛。所以有一位老传道人沈保罗牧师，他就用这个词汇来定哥罗西书的主题。他说哥罗西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丰盛。而且呢有两个丰盛，一个丰盛是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另外一个丰盛是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一个是上帝是自有拥有原有自足，他自有的那个丰盛，我们的丰盛是得来的丰盛，在他里面得来的丰盛。所以用一个词汇总括一卷书里面的中心议题，那这是一个很这个有这个分量的啊。这个沈老牧师他自己本人都80多岁了，他研经读经到一个地步，往往用一两个词汇就可以好像归纳出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个核心一个重点啊。有的时候我们从他那边学来了，得着了，我们好像也把这一卷书啊，就好像这卷书的一个东西的重心一样，你抓到那个重心呢，这个东西就容易轻省，容易携带，容易搬运了啊。同样，这一卷书里面的中心议题丰盛，你抓住了这一卷书里面的内容啊，你好像就拉近了很多的距离了，是不是？在这里面提到了这个丰盛，就是成为这卷书的中心议题。那我为什么选这卷书就着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因为的的确确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前前后后用到的同一个家族的字眼，就是这个丰盛啊、全备啊、满心啊、尽力啊、尽心，都是从同一个家族里面翻译出来的。一共有几次啊？至少11次之多。你看这么短短的四章的一个短的书信里面，前前后后就用了11次用到这个字眼。我们就根据这些，我们从里面我们好好来学来明白啊。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丰盛，保罗讲到这里啊，你说谈到丰盛，哇，已经很丰盛了，已经很丰富了，表明不贫瘠啊，不匮乏，不会缺少什么。这个丰盛，保罗用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啊，他好像还嫌不够，他还有一个词汇经常跟丰盛连在一起用的。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都读过去了，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是什么字眼呢？一切。所以我有时候读了，我有时候停下来来揣摩保罗当时写这封书信，写到这些字句的时候，写到这些话的时候，他那时候的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那个时候他脑海里面所想到的是什么？很可能那时候保罗是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啊，非常喜悦、有确据、有把握。为什么？因为他不单单他知道在上帝那边有丰盛，而且他还知道那是一切的丰盛。换句话讲，在他之外，再也谈不到什么丰盛不丰盛。 往往我们常常喜欢去到处找，找什么？找发达，找发财，找发福，是不是？我们找各样的这种所谓的福气，结果我们找来找去，跑来跑去，在上帝之外找，在主之外找。保罗这边好像有意要提醒我们，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那么你如果不到上帝那边，不到主那边去找，到任何地方你能找到的是什么？可能只是愁苦而已，可能只是短暂的拥有而已。你知道，我们喜欢强调福气，我们喜欢强调这个兴旺啊，这也难怪。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祷告呢？我们把它摆在一边，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亚比斯的祷告。大家可能听过哈，亚比斯的祷告就那么两三句耶。亚比斯的祷告说：“求上帝赐福给我，啊，求上帝扩张我的境界，哇！而且呢，要保守我，要不让我有任何的患难，不让我能够吃什么苦，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这个困顿颠簸的这个人生。”结果这样的祷告词呢，大行其道。因为什么？因为人人都喜欢嘛，哪一个人不喜欢说你的地界能够扩张啊？你知道有很多到逢年过节啊，大家就来唱这个过年歌，好事的人就喜欢改里面的这个歌词啊，然后喜欢什么？喜欢中彩票啊，喜欢住豪宅，这一种，这是什么呢？看似福气，看似好处，但是属物质的。但是在时间里面，在过程当中会过去的，不能够长存的，对不对？圣经上面谈不谈福气？当然也谈福气。圣经上面谈的福气呢，是属灵的，是属天不是属地的，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是长存的不是暂居的，暂时一下就会过去的，是不衰残的，不是那个会朽坏掉的。你说在哪里有？有。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啊，都有很丰富的福气，都有这些丰盛，只是我们没有察觉而已，或者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那个彩票中奖，那个看得见，那个摸得着的，是不是好像马上就能够啊，让你整个这个衣着都要光鲜，让你出入居住哇都与众不同了，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也会过去的，不见得带给你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啊，带给你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愁苦随之而来。但是基督徒没有察觉，我们已经有的天，圣经里面保罗他就已经讲到了，他说啊，老早呢就曾经给我们有福气，而且是什么？不是单单一样福气而已，不单单是两样，不单单是三样，不是 one four two four three four， 是 many four， 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哈，就在前面，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了，说他在基督里面曾经赐给我们，换句话讲，基督徒的福气是曾经有过。而且呢将来还有的啊，我们等会一步一步来看这个福气啊，也跟着这个世代的这个变迁，跟着我们年岁的增长，是有过去的，有现在的，还有将来要成就的。这里面讲说在第一章第三节，你看哈，保罗这边怎么讲，也是保罗所写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表明什么意思？表明已经给我们了。你说在哪里？在哪里？我们好像都感觉不到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我们没有去好好去体会，所以我们曾经拥有了，结果呢你好像都还空空的一样，好像两手空空，口袋空空，好像你的生命里面也空空，感觉不出来有上帝这里面所讲到的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他说在基督里面他把福气给了我们，他把福气给了我们，用了很多副词形容词来描绘这个福气。这个福气是什么？是已经给我们，曾经给我们，已经给我们，上帝赐给我们。那这个福气是属乎哪里的？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是多样的，不是一两样的，是各样。这个各样的意思就是 manifold。 我们说一样 one， 双重 twofold threefold multifold， 这是 manifold。 哦，这个是各样的福气。那这是什么？在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透过上帝的拣选跟预定要临到我们了，我们已经有了。你说我们得着了什么样天上属灵各样的福气呢？保罗这边呢，单单只给我们几点看，就是在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他的宝血，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一个新的重新重生的生命，更新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已经领受的福气了。你说那还有将要显出来的福气吗？当然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刻，当至高至大的上帝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显现的那个时刻，要显出来的福一样是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也是保罗所写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在提多书在后面一点了啊，提多书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啊，所以在腓利门在希伯来书的前面，这里面也提到了福啊，提到了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表明那要将要来的，这是将要来的，曾经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得着的，还有呢，我们还等候，我们还盼望那将要显现，将要临到我们的。这边在第二章第十三节这边所提到的第十三，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这是将要显明出来的福气。所以基督徒是身在福中，可能我们不知福，可能我们忘了福，可能我们不习福啊，我们常常的毛病，常常的问题就在这里了。身在福中不知福，身在福中呢不习福，所以我们感觉起来我们好像没有，就羡慕亚比斯的祷告，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能够好像真正享受得到，但是结果会过去的，不能够长存的。所以圣经上面提到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多得不得了。当然我这边我们要接下来问一个很切身的问题了。那么保罗这边讲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可能要追问保罗，那我得了什么丰盛呢？我好像感觉不出来诶。他这里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得什么丰盛呢？我们银行的户头没有增加啊，我们出入呢，有的人开玩笑说出入就是坐大车，为什么？因为坐 MRT 很大啊，坐那个巴士车，双层巴士，就很想说啊，坐大车的要坐小车啊，坐的士。那么这个坐的士还不过瘾呢，要自己开车那最好了啊。自己开车原来刚开始买一辆小车，现在呢又反过来了，又希望说能够再买个更大一点的车，开始坐大车啊，自己开大车。很多人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这些啊，因为从这些呢好像就能够直接反映出。那所以我们这里想说我也得了丰盛，那我到底得了什么丰盛呢啊？还有的人喜欢讲说愿你住的房子越住越大，客厅越来越大，当然也很好啊，因为这表示说你就升迁了，表示说你富足了，表示说整个进步了。那不过你房子越来越大是不是用来 做家庭礼拜，是不是用来做查经，做弟兄姐妹们大家聚会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那很孤零零的了哈。那么大的房子就是你自己在那边摇摇晃晃的哈。那我们常常会问，我得了什么丰盛？的的确确啊，这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所强调的那个丰盛，常常啊是不能够闻的，不能够尝的，不能够摸的，也看不见的，属灵的，属天的。但是事实上你看得见的话呢，那才真正你摸得着一个实体啊，它就这么大。你看不见属灵的，它才能够充满，它才能够整个遍布遍在。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说我们到底得了什么丰盛？其实啊，我们得了享受上帝的恩典的这个丰盛。第二个，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有了真理的丰盛。真理就使我们不被捆绑，不被拘束，使我们得自由。你想啊，丰盛啊，那大概都是保罗用，不然，因为使徒约翰他也常用的，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他就用到了好多次。他用到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就提到了，他就提到了说那个丰盛，他提到什么丰盛呢？你看第十四节，你看第十六节，第十四、第十六，他里面提到了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这就是丰盛的意思。翻译成充充满满，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不是说基督来之前没有恩典在世上，没有真理显明启示出来，不是，有，但是基督那是真正的本体了。恩典的最具体的本体在基督，真理最具体的真正的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所以原来我们领受的片段一部分预告，要我们预等候那将要那真正最丰盛最完全的要来到，就是基督了。基督成了肉身到世上来，他带来了什么？他带来了恩典，他带来了真理。所以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六节呢？第十六节更有我们所读的保罗在哥罗西里面所写的句子啊的味道了啊。这里面怎么讲哈？第十六节讲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好，你注意看哈，那个丰满的恩典，那个的恩典旁边有点点点，我不晓得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那个和合本圣经呢，旁边有点点点，是不是？你知道那个点点点做什么呢？是原来原文里面没有的，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啊，在翻译的时候觉得要把它加到里面去，整个句子我们读起来，从华文的这个意思来讲呢，就读了通顺了啊，整个意思就完满了啊。他这面讲，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但是啊，事实上他原来没有这三个字啊，我们先把它遮起来。他这面讲什么呢？从他的丰满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也领受了。所以这句话最接近保罗在哥罗西第二章第十节里面所讲的。第十章里面，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跟这里面讲说从他的丰盛里我们也领受了。而且使徒约翰呢，他还要强调，还恩上加恩， from grace unto grace，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信上加信，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很熟悉的片语啊，是不是？所以恩上加恩，
有了还在不停的得，那才叫丰盛。如果一得得满了就没有了啊，杯子你再拿一个大的杯子来装到就满了，满了再多溢出来了，是不是？其实上帝给我们有很多可以容纳不停的丰盛，生命就是这样子。这个生命呢，一个很特别的生命，看起来好像有它的起头有它的结尾，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不会终止的，永恒的生命。所以那里面就是能够不断的领受恩典，之上再领受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类似的一个容具，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唐牧师很喜欢用这个做比喻，这个大脑不像杯子，不像电脑，电脑现在啊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记忆体啊可以大到一种地步。我记得我头一次买电脑的时候，这个记忆体多大？420个 megabyte， 那时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420个 megabyte 啊，现在呢，420个 megabyte 可能一个简单的一个影音档案都装不了了。现在都是几百个 gigabyte 啊，大的不得了，而且还可以好几个一起啊。但是再大呢，你不停的装，不停的装。你说哇，网络上面啊，又可以 download 这个唱歌的，又可以电影的，什么一装一下子全部装满了。你一装满了，你的电脑就开始慢了啊。这个呢，你装的越多，你的脑筋越灵活，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东西啊，永远装不满。所以上帝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已经给了我们有一个对照的一个基准点，让我们来感受什么叫做装了还可以再装，有了还可以再有，领受了之上还可以再领受，就是这个。从来没有一个时刻说你读到一个地步啊，想到地步没有空间了，开始 slow down， 开始慢下来了啊，变得比较迟钝了，再添一个字就满出来了，没有的，对不对？再读一本书读不下了，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装了，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你一直可以一直不停装，一直不停读，一直不停读，就生怕你自己怠惰不殷勤停下来了，那你这里面有多少你都还保不住，会一直掉啊，要一直不停的进来。所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上帝都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这个容具可以一直装，装了还可以再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真正属天的生命里面，就是这里能够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使徒约翰他也用到这样的字眼，他也提到，所以我们得了什么丰盛？我们得了恩典，白白的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啊，工价不同，你辛勤流汗努力啊，奋斗，那你得着了你的回报，你享受了你自己的这个收获，当然也很甜美。但是这里面讲到的恩典呢，是白白的。他为我们预备好，他给我们，所以从他的丰满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就是跟保罗在哥罗西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是一样样的，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有恩典，有真理，真理就使我们生命的内容丰富起来，就使我们不再被这个愚昧啊捆锁住了，使我们成为有见识的人，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在主里面自由的人，自由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会真理明白的越多，领受越多，我们就不会随风摇动了，我们不会碰到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就开始打退堂鼓，或者是想要谈到什么放弃，没有了啊。我们知道，那你说还有什么丰盛吗？有，上帝讲到了丰盛，特别喜欢强调的是什么？是他丰盛的慈爱，是他的怜悯， 所以我们从他的丰盛里面，我们一样得着上帝的爱，我们也一样领受了上帝的怜悯。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大家记得吗？在旧约里面，这一句话重重复复，在诗篇里面，在这个历史书卷里面，在先知的引用的话语里面，一直到新约里都引用，是什么？就是耶和华上帝向摩西所启示的，耶和华耶和华有什么？有丰盛的慈爱，有怜悯，而且呢，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要赦免罪过，要赦免罪孽，他有丰盛的慈爱，这是他在他的丰盛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领受了什么？也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才真正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能够谈到团契，我们能够谈到彼此的交接，我们能够谈到来爱上帝，来爱人，要不然从我们里面挤不出来的。我们里面可能有爱，但是我们的爱啊，好像你知道爱的等级啊，爱的等级有很多啊，是通常我们所讲到的爱，就是因为我爱嘛，因为我喜欢嘛，所以啊，我要拥有，所以我要占有啊，我因为爱嘛，你一爱啊，好像唐牧师很喜欢吃螃蟹，他自己常常用这个例子，因为他喜欢吃螃蟹，他爱啊，所以螃蟹都遭殃啊，所以捕过来通通都进了这个锅里面了，成为桌上的佳肴了。你喜欢吃鸡肉，那鸡都遭殃了，这个是什么？这是另外一种比较低层次的爱，对不对？你一爱，那个被你爱的人就倒霉了，是不是？真正的爱是成全，是造就，愿意付出啊。所以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付出的。那你说我没有，我怎么付出？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有上帝的爱，所以我们才能够被提升起来，生命的内容充满，生命的地位被提升起来，才愿意付得出，才有这样的心能够打得开，打开能够愿意来付出，与人同得好处。就我们有时候我注意到圣经上面用到的字眼是这样讲，他叫我们啊，与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可是我们常常在念的时候，在想的时候，都是什么？就叫他们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圣经上面保罗的字眼刚好颠倒过来的嘞，他讲啊，要叫我们，他鼓励大家要信徒们要传福音，要做见证，在什么人里面就做什么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在他们当中得一些人，好叫我们与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爱的表现，要我们与他们同得。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我很喜欢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最后最后最后的那一节，他说他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哇，你说好，鼓掌叫好，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快快实现，快快得着好了。结果他底下还有一句，他还有一句什么？要叫他们要与我们一同得。换句话讲，上帝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情呢，更美的事物，在他的心目中还有更多的人在这个羊圈之外，他要把他带回来，带回来要我们一同得，他的心才得到满足了。你来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结尾，这个应当也常常成为我们自己的提醒。你看第四十节，他说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旧约圣徒也要与我们同德，那在我们世代之后还要来的那些人当中，也有属上帝的百姓，也要把他们带来与我们同德。所以我们不能够自私啊，在好的事物上面不能自私，说上帝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情，那通通归我好了，通通现世，马上历史应验，这是我们常常会想到的。 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有恩典，有真理，有上帝的爱，有他的怜悯，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成熟老练，就是在这里爱来充满我们。你说圣经上面还提到很多的丰盛吗？有，事实上我们最熟悉的，我还没提的，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字眼是什么字眼呢？就是充满，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其实就是这个字。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吩咐？当然有，要我们被圣灵充满，要我们做一个智慧人，要我们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要我们与众圣徒们一起用诗歌，用颂词，用灵歌，口唱心和来赞美我们的主，而且要存一个敬畏的心，与众圣徒们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充满，我们得着了那个丰盛，还得到了什么？得着了圣灵的充满，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就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曾经跟大家一起谈过的啊，他有一段祷告，大家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再来看，都是讲到充满，讲到丰盛，这些字眼都很宝贵的哈。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从第十五节啊、第十六节那边开始看，第十六节。这一段祷告我们曾经在主日讲到，我们谈过的啊。他说求父上帝，求父上帝怎么样呢？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啊刚强起来，叫我们里面的人站立起来，叫我们那真正属灵那个新的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刚强起来。所以外表上看，保罗他自己也承认，外体呢会一天一天衰残，一天一天会软弱，会的啊。这一次很久没有运动了，所以过年的时候到朋友家，到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家啊，去玩那个什么，那个 WII， 我不晓得那个叫什么叫 Wii， 那个你知道那个一个电脑一个东西啊，它上面呢你也可以打保龄球，也可以打网球，也可以打棒球，也可以打什么一大堆。我头一次玩，哇，很投入，所以呢我看那些小鬼头都动手玩啊，因为它就是一个软件嘛，这个控制器的人他们动手，我们呢动身体啊，因为我们打起来好像身临其境一样，打起来把腰给扭到。为什么？因为很久没有运动了，年纪又大，不能够像那些小鬼头，像那些年轻的那种这个筋骨还很嫩的那些人，身体外体呢会一天一天的这个比较不中用了，比较不听话了，但是内心呢一天心思一天呢，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验，他这边也提到了，叫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丰盛之一。所以我们不单单得到恩典，不单单得到真理，不单单得到上帝的爱，不单单有这个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还有圣灵的充满，还有里面的力量的刚强。有的人你从外表看，一个很典型的人就是约翰加尔文，从外表看弱不禁风，约翰加尔文的个性很内向，而且约翰加尔文的身体不是很好，整天的工作，他工作的繁重啊，我相信也成为唐牧师想要跟着跑的一个榜样，因为他工作量大得不得了，他的同工都劝他说你休息一点，结果约翰加尔文还发脾气哦，你读他的传记，他对他的同工发脾气，说你要我见主的时候被加上一个这个闲懒懒惰的一个称谓吗？所以你可想而知，所以外表看他体弱多病，弱不禁风，内向，但是约翰加尔文真正好像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你透过他的讲道，透过他驳斥那些攻击归正子归正运动改教运动的那些文章小册子啊，他写的那个下笔所写的铿锵有力啊，所以他表示他里面的力量是很刚强的，里面有能力啊，所以你读他的讲道，读他的这个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我们所得的丰盛之一。如果我们要一一去列举那个丰盛呢，那我们今天恐怕讲不完了，是不是？因为我这边列了一张很长很长的表，不过我想我要节省时间，也怎么讲呢？啊，饶了大家一次，不然我们就一直讲下去了哈。我们有智慧有没有？当然有，我们从他那边得着智慧。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他里面得的丰盛，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察觉，或者我们没有去珍贵它，没有好好去使用它，没有好好去享受它。人，上帝创造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我们什么？荣耀他，要我们享受他，享受他给我们的丰盛。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忘掉，我们常常提醒啊，常常提醒。那这一篇事实上时间的关系呢，我还有下面一段还没讲到，太丰盛了哈，我下次我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段谈什么呢？下一段那我们要谈了，我们常常就只注意到前半段，就是丰盛富足发达，这些都是好的，所以我们通常都集中在这里。那我要问你，得了丰盛之后，那么你有些什么样的改变？你得了丰盛之后，你应当有什么样的担当？你有了什么托付？你应当如何来回应？圣经里面保罗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例子？我们能不能够从他的书信里面也一样找到这个典范呢？可以的，我们下次我们再来好好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也得了丰盛，得了丰盛，我们就应当有所回应，要叫我们行事为人要配得过，要有相应的我们所领受的恩。所以我们领受的恩，我们行事为人要能够配得过，领受了丰盛，我们要能够活得出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应当有所回应。从保罗身上，我们下一次我们来学他的榜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愿主你能够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光照启发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觉悟到，已经我们享受，已经领受了这些丰盛，不但领受了，还恩上加恩。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来善用，好好来活出在我们生命里已经有的，你已经赐给我们的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已经给我们各样的丰盛。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听你话语也起来遵照来行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